让信仰照亮生活，用福音更新思想。这里是梁牧清风。
我们说福音和祷告之间的关系密切，没有福音根本没有祷告。所以我们带来讲说，福音是什么？是祷告唯一的根基。为什么你祷告不起来？因为你根基毁坏。所以魔鬼，圣经里面诗篇十一篇讲说，有恶人在暗中搭箭射正直人，义人的根基若毁坏还能做什么呢？所以魔鬼经常要射你哪个根基啊？射你福音的根基，让你不能祷告，因为你祷告太厉害，你一祷告魔鬼就要失败。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他一祷告天就不下雨，他再祷告天雨就降下来，他一祷告天火就降下来。以利亚能让天火降来，我们可不可以？我们也是可以的。魔鬼怕不怕？怕。所以魔鬼要毁坏你的根基，魔鬼要让你不祷告。毁坏什么根基呢？魔鬼不是仅仅拦阻你在你祷告的时候给你打岔，魔鬼拦阻你对福音的领受，你对福音。所以魔鬼经常就鼓动人的骄傲，你信主多少年了？20年了，你老基督徒了，你老基督徒了还用学福音吗？你现在要抓紧时间学律法呀，你对世界的理解太肤浅了，你好好的把律法给搞清楚吧，你律法搞不清楚是不行的，律法是我们行为的准则。讲的对不对啊？很对啊，魔鬼经常擅长这个，他讲的都是对的，但他目的是错的，他只给你讲一半的真理。律法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，但是不在福音里你领受不了律法，阿们吧。而你得安慰不是靠律法的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福音。你亲近上帝靠的不是律法，靠的是福音。祷告这么重要，但是在摩西十诫里面居然没有一条诫命讲祷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律法之下没有办法祷告。而在福音里面，你就看到新约圣经从头到尾不断的讲祷告。为什么？在福音里面你可以倾心吐意，阿们吧，把你最难受的，把你最需要的，把你最感恩的，把你看为最重要的都交到上帝面前，你就是聪明人，你一定居上不居下，居首不居尾。但是当你不祷告的时候，你就被魔鬼恐吓。当你不祷告的时候，这个世界随便欺负你。当你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，你又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甚至被魔鬼利用来攻击祷告。所以有些基督徒是拖累其他人祷告，别人想上去祷告，他几个眼神几句话又把你拉下来。你不要听这些话，你就是要去祷告，阿们吧。你就是要去上守望台。我们反复跟大家去强调，我们说我们的守望台，我们给弟兄姊妹的要求不高，你一个月至少上一次，多不多啊？多不多啊？一年有几个月啊？一年才12个月，但是你连一个月上一次守望台你都上不去，这是你的得胜吗？这是你的优越吗？不是，这是你中了魔鬼的诡计，阿们吧。上不了守望台灵性一定不好，不要再骗自己，不要以为说你读过什么神学书籍你就灵性好，不存在，你祷告不出来就是灵性不好，就这么简单，弟兄姊妹啊，真的是这样。而上帝的心是想让我们不祷告还是想让我们祷告？想让我们祷告。而且我们再讲，我们刚才讲过，我们说上帝为什么给我们的祷告这么重要，因为祷告里面有无限量的应许。你知道祷告无限量的根源在哪里吗？也是在基督那里，弟兄姊妹啊，也是在基督那里。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15章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6章24节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个祷告的应许大不大呢？和我们刚才马太福音7章7节是一样的，阿们吧。这里面主耶稣说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什么，就给你们成就。这个应许大不大？然后很多基督徒不相信。我最近我遇见经济困难了，中国经济环境也不好，我觉得求这个没用，求这个没用。跟这句话矛盾不矛盾啊？矛盾。你的态度对还是耶稣说的话对？耶稣说的话对，阿们吧。你为什么不去求呢？主耶稣在这讲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什么 就必得着，而且叫你们的什么喜乐满足。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邪恶的东西，邪恶的势力，你该怎么办？我们有些人就鸵鸟政策，不要讲这些，杨弟兄，讲这些我心小心肝颤颤的，所以咱不要讲，咱不要讲，这叫鸵鸟。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就走到另外一个阶段，发脾气生气难受。我说你最需要做的是什么？你祷告啊，主在这里说什么？如今你们求就必什么得着，而且叫你们的喜乐干什么？满足。你发现不好的东西，你可不可以求主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拿掉？主听不听？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你的喜乐满足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你的祷告很厉害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指挥整个宇宙，阿们吧。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祷告，可以把那个山投到海里去，对吧？中国现在形势不好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该做什么？
祷告。
对，有些人说形势不好赶紧跑，是吧？还有一些人说，哎呀，不要说形势不好，不要说形势不好，也许明天就变好，这叫鸵鸟，这叫鸵鸟。我们该做的是什么？祷告。主说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怎么样？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。换一个角度来讲，中国今天是这个样子，跟基督徒不祷告有重大的关系。如果我们恳切的祷告，如果我们殷勤的祷告，它不至于变成这个样。阿们吧。对教会的逼迫，对福音的反对太多了，而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仅仅是发发牢骚抱怨一下，甚至变成苦读。不，把你的抱怨苦读变成什么？变成祷告。因为主在这里有应许，所以我们祷告为什么有无限量的应许，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？因为基督。主在这里强调，你们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祈求的，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阿们吧。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就叫你们得着。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是无限量的？是因为我们祷告唯一的依据是耶稣基督。我再讲一遍，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是无限量的？因为我们祷告唯一的依据是耶稣基督，根本不是你自己。我们经常看人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说，哇，中国这些情况，然后我自己的这些情况太烂了，我觉得没办法了。你祷告根本不是根据情况，你根据情况来决定你要祷告些什么，但是你祷告得应允的根基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啊。耶稣基督有无限量的恩典，所以你的祷告一定成就。而且你真的明白这些的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说你在基督里的祷告一个都不会被拒绝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祷告啊，你发现什么好的，你跟上帝去求，说上帝啊，求你把这美善的事成就。上帝听不听？
听。
所以这个美善的事情一定会成就，因为他要让你的喜乐满足。阿们吧。看到不好的事情，你向上帝去祷告，说主啊，求你把这些不好的事情截断它，上帝也听。阿们吧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祷告的权柄。但是关于祷告的权柄，关于祷告的应许，太多基督徒就像我们说的不相信，不信。真的吗？我的儿子成绩那么差，我为他祷告有用吗？我的女儿她到了青春期，她就是叛逆了，我为她祷告有用吗？有没有用啊？祈求就得着。阿们吧。你千万不要被现象蒙住你的眼睛不肯祷告，这才是你的问题啊。弟兄姊妹啊，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他一祷告天就多长时间不下雨啊？3年零6个月不下雨。他再祷告的时候天火就降下来，恩雨就降下来。阿们吧。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祷告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在祷告上面，而且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在基督里祷告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们成就的是什么？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3章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一节经文讲得很清楚，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，你指望得什么？你指望得到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。所以你要学会一个功课。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说，梁弟兄你说了，我也相信祷告的权柄，我相信祷告的能力，我求上帝把邪恶除去，但是祷告完了以后邪恶没除去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呢？不是说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？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我告诉你， 你记得这节经文，上帝要成就的超过你所求所想，你只是求你能看见的那个恶的除去，但是上帝要成就的是把恶的根拔掉。阿们吧。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什么时候都不绝望。你什么时候绝望你知道吗？当你不祷告的时候表明你绝望了，只要你祷告你就不绝望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现在在困境当中，家庭事业或者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开公司很大的挑战，你要不绝望，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祷告。然后你盼望，你呼求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奴仆还是上帝的儿女啊？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是不胆怯的儿女，你是可以亲近上帝，上帝见到你说这是我所亲爱的，阿们吧。你去祷告他，他就要成就，凡是奉他名所求的，他就叫我们的喜乐满足，凡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愿意的祈求，他就给我们成就。这个应许还不够大吗？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应许太大了，无限量的应许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表现好，因为我们教会虔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。我们人的表现总是不稳定，而耶稣是永不改变的，所以你放心了，你在最软弱的时候向耶稣祷告，向我们的天父祷告，他也一定成就，因为上帝成就你祷告的根源是基督而不是你。